爸天父，谢谢你早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主，因为你所为我们安排的生活才是最美最好的。主，帮助我们能够不照我们的意思，而是越来越按照你给我们安排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五种 EQ 的基本能力，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的情商。大家上这门课是想要学什么？想要学什么？
什么？
上这门课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要学到什么？
控制情绪。
控制情绪。哦，好。那我们都知道情绪，我们每个人每天活着都有情绪，对。有哪一位你觉得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很都精神饱满、精力充沛，然后非常开心的，请举手。哎，那你们好像不太需要来上这个。我知道白阿姨我们很熟，因为她在我们姐妹会里面，她能够开心的原因呢，是因为她真的是凡事谢恩，她非常容易感恩。哦，我知道李妈妈也常常非常的开心，李妈妈总是赞美，李妈妈大事小事 整天都在赞美。哦，有时候生病的时候也是靠着赞美胜过。所以呢，生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好，好，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时候会高兴，有时候也会生气，有很多的情绪。那这些情绪呢，不只影响到我们个人生活的健康，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会受影响。哦，因为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分泌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好，那情绪心情好的时候呢，我们人整个都会比较健康。所以这个东西身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灵里面，身心灵整个会互为因果。哦，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我们今天要看五种 EQ 基本能力。 EQ 就讲到情商，也就是说当然这个情商你好的话呢，第一个你自己会比较高兴，另外呢你跟人的关系相处的时候也会比较的融洽。哦，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所以首先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情商 EQ 基本的五种能力。首先第一个呢，我在讲义上有写的那黑体字的，第一个就是情绪自觉的能力，第二个呢是情绪的管理能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将情绪导向正途的能力，第四点就讲到人际关系。哦，譬如说我们有一些情绪啊，或者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该注意什么，第五点呢就讲到要有弹性的能力。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点，情绪自觉能力。哦，当我们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会不会意识到自己情绪不好？还是你就继续情绪不好，好吗？心情不好就不好，就算了，不管它。这个情绪有时候呢是有情绪的好坏，有时候有原因，有时候是没有原因的。譬如说你可能晚上睡个觉，然后半夜做一个什么梦，梦到一个不太好的梦，哦，然后呢你早上起来心情就很不好，有没有过这样子？有。那这时候怎么办？怎么办？你要停留在那个不好的情绪里面吗？
不要。
所以你就赶快出来，赶快出来，因为那梦的东西不是真实的。如果偶尔神要借着梦给你一些启示，一些提醒，那么神自然也会把平安给你，他不会让你觉得心情不好，然后觉得哎呀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不会是这样子的。哦，还有呢，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早上有时候也是早上起来突然就，我们讲到有的人会有起床气，对不对？
下床气
啊，下床气，就早上起来就觉得好像人还没清醒，或者晚上没睡饱，哦，就觉得那个情绪也不太好。有时候是你自己生理的原因，有时候也是属灵的原因。我也有过早上起来呢，没有什么事情，啊，环境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没有跟人家有任何的争执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呢，一早起来就觉得我的头顶上好像有一块乌云一样，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就去走路散步。大家都有唱过那个歌《生命的河》，生命的河，喜乐的河，对不对？然后他就唱啊唱啊，唱到什么？唱啊唱，唱到那个乌云都消散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当你赞美的时候，你就能够胜过那样的情绪。所以首先我们要察觉我们的情绪是什么。当你高兴的时候，你不必特别想，哎呀，我今天为什么那么开心啊？哦，你高兴的话当然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哎，你要意识到， 而你不要让那个情绪继续的扩大，继续的蔓延下去啊。所以首先我们讲到情绪呢，我们就要察觉它。我想大家也知道，像譬如说你如果有过这个青少年，尤其现在的你们如果有青少年期的这个孩子啊，或者是孙子啊，都知道这个 teenager 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翻脸像翻书一样，对不对？哦，或者说有的妇女在更年期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depression 啊，有点忧郁症的那种情形。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要渐渐的转变，好，而不能够让那些情绪来影响我们。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正在青春期，然后一句话就蹦跳起来，然后呢，有时候就这个妈妈载的孩子在路上，然后孩子不开心，就想要把打开车门要跳车。这个妈妈都吓坏了，然后也是很紧张。可是久了以后呢，就以不变应万变。以前是这个孩子骂妈妈，然后妈妈就会骂回去。你想这个一来一往的话，就变得怎么样？有完没完了，对不对？停不下来了。可是这个呢，不只是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会这样，你对自己也是一样。如果你容许那个情绪继续扩大的话，那么他就到后来他就会笼罩着你整个人。好，所以首先我们要察觉我们的情绪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常常有的负面的情绪是什么。你觉得最常见的负面情绪是什么？
生气。
生气。还有呢？
抱怨。
嗯，还有呢？常见的负面情绪，还有的人会害怕，对不对？碰到一些事情会害怕，还有呢，担心，啊，那我们就来想想看这些东西，我们讲的生气啊、抱怨、害怕、担心，这其实就是我们最常有的，啊，那我们首先我们要察觉，而不要认为说这些东西就是理所当然的。我想大家都听过，可能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就说都是你惹我生气的，对不对？这种讲法其实是不负责的，因为气是从谁身上出来？从我身上出来，我怎么能够说是你惹我生气的呢？所以我就要看我为什么会生气。好，神他容许我们有各样的情绪，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哦，我们神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会有情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譬如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不要怎么样。有没有印象？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26-27节，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念。好，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边神没有跟我们说你不可以生气哦，但是他跟我们讲什么呢？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那你可以想说，那万一我是晚上才开始生气，晚上跟先生意见不合，或者有一些事情跟朋友吵架了，那生气了怎么办呢？已经日落了怎么办？嗯，那怎么办？
和好，
赶快和好，赶快赶快跟神祷告。你总不能带着那个怒气睡觉，对不对？那样子你可能都睡不好。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在圣经的很后面，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七还有第八节，第七第八节，这边讲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然后第八节讲，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哦，这边呢，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跟我们刚才看以弗所书的经文有一个相通的地方？第七节讲的是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神顾念我们。 然后呢，接下来又讲到征战，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他想要吞吃我们。哦，所以这边讲的意思是说呢，当你忧虑过头的时候，你可能就被仇敌给吞吃掉。而前面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经文是说呢，什么？你含怒到日落，结果会什么呢？给魔鬼留地步。哦，所以神他也是要我们怎么样碰到情绪的时候要好好的处理，而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交给神。我们在圣经上也有讲到说，有一些坚固营垒。坚固营垒的意思呢，我们想象好了，一个堡垒好了，你想个堡垒，堡垒就是一个防卫的，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堡垒是用来防卫的，就是说你可以躲在那边。哦，但是呢，这个堡垒有好的，有不好的。我们生命中有一些不好的这种坚固营垒、堡垒。那你先想想看，这个堡垒或者我们讲的坚固营垒是怎么样形成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你要盖一个堡垒，你要怎么盖法？
慢慢的积，堆积起来。
哦，可能假设我们想象好了，假设那个堡垒是用砖做的，那你首先呢，你要砖一块一块的砌起来。然后呢，再砌成一面墙。假设那个堡垒是方的，好了，不是圆的，圆的砖可能不太好砌啊。我们想，假设那个堡垒是方形的，好了，那你先一块一块的砌上去，然后呢，砌成了一面墙，然后呢，再一面一面的这样砌起来，对不对？所以堡垒不是一天形成的，哦，所以我们有一些习惯，我们的行为习惯，我们的思考习惯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譬如说，我们碰到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的先生呢，他也是做软件的，那有时候工作压力很大，所以他有一个嗜好，他就喜欢在这个电脑上下围棋。那这个姐妹呢，每次看到先生在下围棋，他就很生气，哦，所以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以来，他已经结婚二十年到现在都还在跟我常常用，你看我先生，我老公一回家就下围棋。这就变成他的一个反应模式。可是你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我先生为什么回家要下围棋？你如果替他着想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嗯，他工作很辛苦，他需要放轻松一下。另外有可能呢，是你在做妻子的太唠叨了，他不想跟你讲话，对不对？或是你做妻子，丈夫一回来你就跟他说，哎呀，我今天多忙啊，多累啊，什么什么，你就开始跟他抱怨吐苦水。那你想别人想不想跟你讲话？一定不想，对。但是我想，这个姐妹她的反应模式，从这个结婚20年以来都是这样子，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她没有去处理，她没有去找到那个问题的根源。哦，所以我们那个坚固营垒的形成也是一样。如果当你有负面情绪来的时候，第一块砖在那边，你可能还不自觉。可是久了以后，你会发觉，哎，为什么每次你碰到同样的事情，都有这样子负面的反应的时候，你就要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而不是说好，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人有一些这个话，有一些这个成语古语，其实并不合乎圣经原则。譬如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觉得对不对？本性改不了，但是你要想，这个本性是上帝造你要给你的那个性情，还是因为你在后天的环境里面慢慢养成很多不好的东西？神造我们的那个性情本来是要我们是跟他一样的，有他的形象样式，但是呢，我们可能因为自己对事情的反应，哦，我们容让自己的情绪扩大。譬如讲到说生气好了，对，你生气是可以停止住的，情绪其实是可以控制的。我常常在这个儿童那边，可不可以帮忙门关起来好了？好，小孩子呢，情绪要转的时候其实很快。譬如有一个小孩子，他在这个我们的 nursery 育儿室，然后呢，妈妈走开了，他就哭哭哭，一直哭，哭个不停。大家怎么跟他好劝啊，抱他呀，陪他玩都没有用。后来拿出糖果，马上不哭了。哦，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对他来讲比妈妈在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可以吃糖了。哦，所以如果你意识到这个情绪对你的坏处，而你意识到如果说你情绪改变的好处，你为了他的好处，你情绪就可以转得过来，而不是觉得说我的情绪就继续这样下去就是 OK 的，就是没问题的。 还有一次也是看两个小女生在玩，不晓得怎么搞，一不注意，结果呢，一个小女孩把另外一个小女孩咬了一口，这个被咬的小女孩就在那边大哭，哇，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怎么安慰她都没有用，然后就，然后呢，她妈妈来了，她也还是没有用，没办法，哭个不停，因为也真的是有一点痛。后来我就换一个话题，我说，哎，你喜不喜欢吃 ice cream？ 喜欢。我说你最喜欢吃什么？我说我最喜欢吃香草。我跟他讲说，我说你喜不喜欢吃你喜欢吃香草的呢，还是草莓的，还是巧克力？他说喜欢吃香草的。我说嗯，那好，等一下回去叫妈妈买给你吃好不好？好，不哭了，啊。所以你想，从那个很极端的情绪，停止不住的情绪，为什么马上就可以停住呢？因为有一个他很喜欢的东西。好，那我们碰到负面情绪来的时候，你喜不喜欢这个负面情绪？那你喜欢什么？你喜不喜欢神的喜乐平安？你喜不喜欢神的性情？所以如果你先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就要学习很快的把情绪放下来，而不是说好，我今天要发脾气，我就必须发个痛快不可，然后呢，所有在我身边的人通通被我扫到，好像那个刮台风，对，大家你身边的人，所有的人通通遭殃。有的人是这样子哦，你有没有碰过一些人，他里面充满了苦，然后就全部就吐出来了，有没有？所以呢，你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怎么搞了？你今天看到他，你也没惹他，然后他就一句话，啪啪啪就给你，有没有？
有。
我们可能碰过这样的人，但小心我们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好，那我们就讲到生气。生气，你觉得生气通常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生气？
被人踩到。
我认为生气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事情不如你希望的，你希望的是那样子，然后不是，你就生气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可是问题是，你希望的就一定对吗？我们讲最简单的例子，就像我刚才讲的说，哈，哦，先生在外面很辛苦的工作，然后下班了回家，然后太太呢一天忙孩子忙家务也很辛苦，然后可能双方都期待，先生可能希望说你让我能够好好的放轻松，然后把这个热饭热菜给我端上来，那太太觉得我很辛苦，我也辛苦了一天，我希望你称赞我两句，而不是丈夫可能一边吃一边埋头苦干，然后也没理太太。哦，然后也可能就讲，嗯，这个炒得太咸了，这个太油了，太太当然会火冒三丈，对不对？因为她期待的是别人的安慰，那先生期待的是呢，我回到家可以不要有人再给我唠叨，不要有人给我压力，能够给我一些温暖，让我有点自己的空间就好了，让我能够放轻松。所以当你期待不一样的时候，就容易起冲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所以第一个，其实生气也是从自我出发的，我们讲白了一点，就是跟我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我就很容易生气。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够学习放下自己，而是体贴对方。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那时候来美国在念书，就很忙，那她呢也就觉得，哎，她就想说，我先生这么忙他都不理我。可是她那时候后来刚刚信主，她的念头一转，她就想说，哎呀，我先生这么忙我也帮不上他。你知道，她换一个角度想，他就不再以自我为出发，这个时候他就心情就不一样了。哦，还有我也碰到，对不起，我都讲的比较多夫妻关系的，还有碰到有姐妹碰到先生也是下班回家很累了，然后呢有先生就看电视，哦，又看电视，那姐妹们呢通常比较属灵，然后有一个姐妹，那先生就在跟他讲他在公司里面遇到的这个问题啊，跟人家之间的摩擦啊，然后就一边看电视，然后太太就这个太太很属灵，就跟他说，撒旦退到后边去。你说这样对不对？不对，对不对？他应该要想到先生在外面要赚钱养家都不容易。那另外一个姐妹呢，她就很好，先生在那边看电视，她自己不爱看，她就坐在旁边陪着，就是陪着，就是表示说你先生回到家里来，对不对？有一个伴陪着他，陪在旁边，他有不唠叨，就先生如果想跟他说什么他就听着就是了。好，所以我们就讲，碰到事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我们不必让生气让这些情绪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坚固营垒。 哦，因为这些是我们习惯性的反应。如果你每次碰到这件事情，你就这样的反应，那久了以后呢，你习惯了，你也不自觉，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好像都是别人欠你的，好像都是全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你一样，就会有这种心情。哦，可是如果你能够多去替别人着想，就不会了，我们就可以省掉了很多的生气。还有常常生气，人与人之间的生气，还有常常一个原因是什么？意见不合，对不对？意见不合，哦，人与人之间常常这意见不合，你觉得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呢？你希望，你觉得第一个，你可能你觉得你对，然后呢，你希望照着你的意思来做，可是别人不这样做，然后你就生气。那我们回到这个本质，本质是什么呢？有什么好气的？如果你照别人的意思又怎么样？不见得你的看法是比他好，只是因为那是你的看法，我的看法，对不对？所以呢，要放下，放下，照他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哦，我们在生活里面要学习放下，为什么呢？不放下的话，我们永远是那个又老又旧的那个老我的那个不好的那个，是会发臭的那个生命，属肉体的生命。可是当我们愿意放下来的时候，哦，神的生命就会渐渐进来。因为圣经上有跟我们说，我们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样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对，我们也说啊，上帝，我们曾经也是在小组里面分享，也曾经上课的时候问过大家说，你觉得爱神比较容易还是爱人比较容易？当然爱神比较容易，对不对？因为神很爱我，那我也觉得我很爱他，对不对？那人呢，任何人你只要跟他相处的时间够久，然后呢跟他相处是近距离相处的话，你总会发现跟他合不来的地方，总会有你看不惯的看不顺眼的地方。你如果跟人这个远距离看，都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属灵啊，这个人很有爱心啊，这个人多好。近距离，这个新婚都不晓得觉得怎么样，新婚还逐渐在发现，在了解对方的过程里面，啊，所以我们跟任何人相处都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学习放下，不断的放下，啊，放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神的生命进来。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渴望越来越像耶稣？希不希望这样的？希望的话，我们就要不断的放下。放下的目的，我们常常说啊，有的人说做基督徒好苦啊，要死啊，什么背十字架啊，哦，死不是目的，目的是在复活，复活也就是你有耶稣的生命，所以死只是一个途径而已。死的目的是让你的老我死了，让你那些不好的东西死了，而有耶稣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好，所以而且当你放下习惯了，你就不觉得这么难。哇，我跟一些人分享过我跟黄牧师的一个经历，哦，也是放下。年轻的时候呢，我喜欢吃宽面条，有的人可能听过哦。那黄牧师喜欢吃细面。那我想，你想我煮面的时候呢，美国的面都是那种干的嘛，一盒一盒要煮，也要煮蛮长的时间。你想我煮面的时候，总不能丢一把细面，再丢一把宽面条，对不对？挺麻烦的。在台湾的话，还可能那个面是新鲜的，你丢下去，这个一分钟捞上来就差不多了，啊。那又怎么办呢？好吧，我想既然他喜欢吃细面，因为我很爱他，所以呢，我当然我就每次都煮细面了，啊，吃久了也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样了。后来有一次呢，我们到超市去，到超市去买的时候没有细面了，只好买宽面条。那天我也没有觉得特别高兴，我不会说啊，我不会心里想说，哎呀，你看我忍耐了你十几年了，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我可以吃我心爱的宽面条，我不会这样想。我反而就觉得，哎，很奇怪。当我渐渐以他所爱的，我渐渐接受他所爱的，我愿意去爱他所爱的，那个便渐渐对我来说也就无所谓了，没什么好争的。可是我也看到有一些人，他习惯吃细面条，那面稍微宽一点他就不吃了，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也会牵涉到我们后来第五点要讲的，保持一个弹性。那我们如果愿意，如果我们因为爱神，这是对人。那如果我们因为爱神的关系，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生命里面一些习惯的，我认为我所喜欢的东西呢？当我愿意的时候，神的生命就进来了，而且我就会发觉放下自己不再是那么困难。哦，因为你抓住自己也会成为习惯， 就像你那个坚固营垒在那边。可是如果你把它拆掉了，把它拆，刚开始拆的时候是要花时间的，因为那是你可能要用一个炸弹炸炸一下，炸完了以后是不是全部炸掉了？不是，可能还存了下面还有一些。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意识到那个是不好的，那不是你所羡慕的，哦。那所以我们坏的东西会成为一个营垒，好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习惯。所以我们如果意识到我们有一些负面情绪，一些不好的习惯，那我们就学习放下来，也就是把我们那个坚固的营垒拆掉，也就是说让神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进来，来取代我们旧有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刚才第一个讲到负面情绪最常出现的生气，生气呢就是跟我的看法不合，跟我所要的，跟我期待的不一样，这常常是我们生气的原因。好，那还有一个呢是忧虑。有没有人不太容易忧虑的？我们有事情，我们可以去思考，可以想说我可以怎么做，但是呢不是自己不断的想，一直想一直想。哦，我前几年也曾经有过啊，年轻的时候好像比较会忧虑，现在反而比较不会，因为年纪越大就会发觉你忧虑也没有用，你交给上帝就是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一次，我那时候冬天的时候要去印尼，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哎呀，这个要转，你知道，从这边的冬天，然后到那边又变成夏天，哦，然后又想说坐飞机要坐这么远，从这边飞到台湾要14个小时，然后呢再飞到印尼要5个小时，我想起来我都觉得好累，哦。可是现在呢，现在我们也常常会这样的飞，我都觉得没什么了，反正这个我们说什么兵来将挡，对不对？将是什么呢？那个将就是上帝嘛，对，不是我自己要去担心什么。那神也常常很有恩典，反正信主越久就知道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招是最灵的，就是什么，神的恩典够我用，我就相信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神的恩典都够我用，所以就会很多的忧虑就会减少了。忧虑的来源是什么？害怕啊，不安全感啊，对未来不能够掌控，
想不开，
可能跟那个老我还是比较有关系，绕不出来，对，哦，所以当你有一些想法，譬如说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哦，前几年好多年前有过一个姐妹，她去，就是姐妹们都会有那个乳房摄影，乳房摄影完了以后呢，然后医院就跟她说，哦，你可能要进一步检查怎么样，然后她打电话来给我，哭啊，大哭，在电话里大哭，哭成一片，我问她你哭什么呢？医生只不过是告诉他说你可能还要再去进一步检查，后来再去查了以后一点事都没有，白哭了，对。可是你想那个哭显明出什么？
害怕，
恐惧，
表示我们的心灵有点脆弱，哦。第一个，如果我们碰到这些东西，第一个，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如果你对神有足够的信心，哦，这个回到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如果圣经上的，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上的话？因为神的话会给你力量，哦，因为你如果知道圣经上有很多的话讲，如果碰好，假设你碰到忧虑的时候，你能够想到什么话来鼓励你自己的？有哪一位？我想可能大家都碰过一些忧虑的状况，有什么话？
不要为明天忧虑。
嗯，不要为明天忧虑。对，还有圣经上也讲的很多神看顾我们。也有讲到说信靠神的是有福的，也有讲到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手中，还有我们也知道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哦，所以有很多神的话，如果你把神的话存记在这里面，神的话语就会给你信心跟力量。我不是说我们碰到事情你完完全全都自己，哦，不要去打算啊，自己想想，你可以去有一些计划，你也想想可以，你碰到一个情形，哦哦，譬如说，哎，医生跟你说你这个可能要，哦，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去年也是乳房摄影，然后呢就发现长了一个东西，那我心里也有一个底，对，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说，哎，我是要在美国治疗还是在台湾治疗呢？后来看到美国治疗光是做一个那个穿刺 biopsy 那个费用就很高，我想说不行了，这个要动手术一定得回台湾，结果就回台湾，那我心里也有了准备，万一是恶性的话怎么样，那就是接受治疗，因为这是人生的一部分。那后来感谢主查出来不是恶性的， 但是即使真的是癌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这种事情，因为我们必须很坦然的接受，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就是人生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有主，而且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有那个永远的盼望，而且我们在世上有神来看顾我们。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后来我就想说，哎，那我回台湾那段时间，就是动手术也差不多要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才恢复。那我就想说，那我在那段时间干什么？我说，哎，刚好没事，我就回台湾，我就可以好好读圣经了。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把旧约圣经就从头到尾再读。所以在我那两个星期还没有读到尾巴，但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段时间我可以怎么好好利用，而不是想说我就是害怕。所以任何神所，我们就是相信神是爱，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免去很多的担心害怕。有时候我们也会为我们的亲人担心，甚至是在远方的，就像我们可能有一些家人呢，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可是我们也管不了，对不对？我们也帮不上忙，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祷告，说主，求你来看顾。我父亲在过世的前几年得了那个艾滋海默症，就是老人痴呆症。可是呢，我那个时候也是一直常常就觉得说，哎，觉得说帮不上忙，那我妈一个人照顾他又很辛苦。可是到后来呢，我就祷告说，主，我做不到的，你求你来做。就神也很有恩典。反正就后来等到我爸过世的时候，我就自己就在我的笔记本上记了，把神的恩典一项一项的记下来，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因为神是会看顾的，当我们把一切的担子交给他的时候，神他就会来帮助我们，而我们不要自己扛着。我想大家都常常听过那种牧师也讲过，在台上讲过故事，就是有人担了很重的扁担，后来呢，那有人开了卡车经过，就觉得他很辛苦，就他说，哎，你上车吧。结果那个人上了车以后，他还是扛着那个扁担，他并没有把那个担子放下来。这就是好像我们已经上了主耶稣的车子，可是呢，我们还是习惯性的扛着自己的担子。可是神就叫我们放下来，交给他。所以能够不担心害怕呢，这些最主要就是一个交托，信靠交托。我想可能我们可能从小到大，从年轻到老，我们很习惯自己去面对，去处理事情。这东西没有错，因为神也给我们天生的能力，让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神一再说，我们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我们有习惯自己扛着那个担子的习惯，要慢慢把它改过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要自觉这些情绪。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说第二点，情绪管理。所以你如果知道哪些情绪现在在主要的支配着你的生活，而且影响到你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你就要去面对它，不要容让它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刚刚讲的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本性，你以为你现在的样子是你的本性，其实不是。你的本性应该是神造你的那个样子，是神要你的样子。所以不要容让说，啊，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样子，没办法改。我也跟有一些人分享过，我们早年在黄牧师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亚特兰大那个地方经常有人到我们那边去参加特会，然后呢，我们家也经常接待人的话，然后我还要聚会的时候还要翻译，然后还要做饭，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累了我就会抱怨，然后黄牧师就跟我说，你要做就不要抱怨，要抱怨就不要做。然后我跟他说我累了就是会抱怨。你们说这样这句话对不对？累了是不是一定会抱怨？不见得，对不对？那后
来情绪容易出来。
但是后来呢？有一天神光照我，我就在神的面前悔改。在神的面前悔改以后，后来那个抱怨就好像就一下不见了。所以有一年特会的时候，我们家里大大小小住了20多个人，打地铺的，然后呢，每天中午晚餐都要做那个大锅的，也是还请外面的人来一起吃，做25、26个人的饭，然后还要翻译早上晚上，然后晚上呢聚完会还要跟台湾来的朋友聊天，聊到半夜，聊到2点多，然后一躺在床上我就唱一句感谢耶稣，然后就睡着了。 哦，那个时候我就发觉啊，我说感谢主，我改变了，改变的是因为本来那个抱怨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哦，但是神光照了，然后人愿意配合，然后神就给恩典。不然你说像那样情形，家里住了那么多人，然后又要做那么多的饭，然后又要翻译，累不累？累。你从身体上来讲是累的，可是因为当你的心情，你心情愿意很坦然的接受，你因为爱他们，你愿意这样做。所以最重要是在于我们的心态。哦，我们愿意改变，而不是说我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中国人也会说什么叫做什么"刀子口豆腐心"？你觉得对不对？嗯，为不对？为什么不对？
你把人家伤了，然后你也豆腐心，那有什么意思？
对，刀子口就是说话会伤人嘛，对不对？那圣经上的话是怎么说的呢？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对不对？如果你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你觉得你嘴巴会像刀子吗？不会，对不对？所以哦，我们不要把一些东西好像是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古人的说法啊，一些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观念，认为说就是那个样子，不是。所以我相信在座可能没有刀子口，所以有人如果有这个刀子口的时候，他如果替自己找理由说我是豆腐心了，其实我没有什么坏，我没有什么恶意啊，哦，这种东西，我觉得在神的里面是不成立的。好，好，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要管理，我们要怎么样来管理情绪。首先呢，情绪不是我们的主，情绪不是我们的主。好，那神才是我们的主。那我们知道神是什么？神是爱，哦，神也是平安，神也会把喜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负面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主要的负面情绪什么？生气，哦，忧虑，害怕，哦，那刚刚爱讲到抱怨，抱怨可能跟也是从生气衍生出来的。所以也就是说，一个情绪你如果不去处理它的话，那么就会衍生出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好，那在箴言里面讲到，譬如说生气，假设你碰到一个生气的人来跟你讲话的时候，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一个人他很生气，然后来跟你讲话，然后口气也很不好，甚至把你莫名其妙的骂了一顿，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冷静吗？
冷静吗？大家功力都很高喽。
上个礼拜他学的六秒钟来控制你的情绪。上个礼拜
哦，在箴言里面也有讲到说，你回答柔和可以使怒消退。这个呢，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从灵界的角度来讲，哦，就是今天我觉得在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人就会有一种反应，譬如说今天有人伤到你了，哦，你可以想象，我们用想象的好了，仇敌今天射你一箭，然后那个箭头呢是有毒的，哦，那大部分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然后就在跟仇敌打来打去了，或者是什么呢？就抓了那个箭不放，然后就往自己的胸膛里面戳，说哎呀好痛啊，痛死了痛死了，就继续戳，越戳越深，然后呢那个毒就蔓延到你的全身去了。哦，那你这样子正中了仇敌的诡计。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哦，我们有可能做神的出口，也可能成为仇敌的出口。当一个人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然后他就把怒气随便发到人的身上，这时候他可能成为仇敌的出口。哦，那这个时候你该做的是什么呢？你不要陷入仇敌的诡计，就跟他你一句，然后你一句我一句，这样子来来回回讲，到时候就变成什么没完没了了，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回答柔和可以使怒消退，但最重要那还是在于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碰到很多的事情一定要回到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回到主的里面，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会用血气去反应，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很轻易的落到仇敌的征战里面去。我可以这样讲好了，今天仇敌向你挑衅，他想要来攻击你，那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理他啊，或者像今天有推销员来，你家里面有没有碰过人家在门口按铃要推销东西的？有没有？那你如果跟他表示有一点兴趣，开始跟他对话了，然后呢他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不完了。 我现在碰到有人按铃啊，这个我去看看，或者根本就不开门，因为如果是认识的人，他通常会打个电话进来还是什么，很少人会临时这样来。那黄牧师人比较 nice， 有一天呢，我在有一次大概礼拜天聚完会回去，我在睡午觉，然后后来呢睡觉睡一半就听到怎么楼下有人讲话的声音，后来我就去看，原来来一个推销员，推销员就是要在家里面要做除虫的那些东西，然后看起来又是一个东方人，黄牧师可能也比较有点同情心，然后就跟他聊聊天啊，一个年轻的人。然后呢他就讲了，哦，我就看一直跟他讲讲讲，后来我就问他说，哦，那你这个东西要多少钱，他说，哦，第一次做啊，他说做这个东西多少钱，然后接下来呢还有每个月还要再维护一次要多少钱，就一直讲。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预算，就拜拜了。哦，所以就是碰上推销员在跟你讲话，你可以想象仇敌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根本不要去跟他对话。哦，那同样的运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在灵里面可能不这么的察觉，但在生活里面，如果今天一个人不小心成为了仇敌的管道，在那边要惹动你的怒气，或者说给你带来一些担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不要去跟他对话。哦，最好，所以首先呢，我们不让情绪来做主。还有呢，我们讲到管理情绪，我们不要，首先我们也不要认为说我的情绪是第一个，情绪不是我们的主，还有环境也不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的情绪不是随着外在的环境而起伏而改变的。我们的情绪应该是怎么样的？是谁来管的？上帝来管的。哦，那上帝是平安的，他是爱的，所以只要当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了爱，没有了平安，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应该察觉。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当你的对一些事情的反应不没有平安了，或者你觉得你里面没有爱了，那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哦，神就会光照我们。哦，所以我们要做的呢是就是把我们这些不是属神的情绪都给慢慢的改过来，哦，换成神要神的心意。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呢，不要一定觉得要找一个人出气，或者说一定要找一个人说一说诉诉苦。哦，你有没有碰过有一些人，哦，他可能跟什么人过不去，或者是过去的事情，很久以前的事情，可是他会到处讲。嗯，有没有碰过这样，然后说出来都是苦的，算得多少年前，可能几十年前别人对不起他的事情，特别是年纪大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哦，就是年轻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些有一些苦的东西没有去处理，那么到老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容易出来。哦，所以你如果想到你过去生命里面曾经有一些伤害，那时候可能你还不认识主，哦，跟人有一些过节或者是很大的伤害，你都需要祷告把它交给主。哦，就是等于你在里面要有一个大扫除。这样子呢，因为圣经上我们刚刚讲到说，哦，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口里如果常常会说一些很苦的话，就表示你心里面的苦还在。那时候怎么办呢？把你一切的苦，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碰到的，你都可以来带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你求耶稣的宝血来洗净，哦，然后把这一切的苦交给主，然后求神让他的爱他的平安来充满你。你希不希望带的那些苦一辈子带下去，带到你年纪很老了，带到棺材里，那带不到天上的。哦，所以呢我们带不到天上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不要，在天上的只有什么？只有耶稣的生命。哦，所以凡是我们里面那些不好的，我们要全部的求主耶稣来洗净。哦，好，那还有就是我们讲说外在的环境并不是我们造成我们情绪的原因，我们在家里面常常会碰到一些很小的事情，譬如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人一辈子没打破过碗啊，打破杯子的？
打破。
有没有人没打破过的？有没有？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很少，这几年打破过几个。那我知道有的人是很容易洗碗啊什么的时候稍微一滑就打破，有的人是常常容易打破，或者是呢家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意外啊，喝水的时候啊什么杯子翻啊， 然后水就是，对不对？水都是弄到的，或者是菜的汤汁啊洒啦什么。那你碰到这些小事情的时候，怎么处理，怎么面对？
就会发脾气。
发脾气。因为常常惹我们生气的事情哦，都不是大事，都是小事。那你就想说，破了又怎么样呢？对不对？破了亲一下，三五分钟的事情，然后一个杯子，一个碗，一块钱，两块钱，有什么好生气的？对不对？那汤汁洒了，假设衣服弄脏了，地弄脏了，擦一下也是几分钟的事情啊。没什么好气的，哦，所以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可能比较这个气比较多，年纪越大的话呢气越少。像有时候也是黄牧师偶尔也是什么东西洒了，那没关系，我来擦一擦就好了，这样就过去了，对不对？没什么好气的，哦，所以我要再讲，就是说我们里面应该有神的一个安稳，一个稳妥，也所以外在的事情风吹草动。很多的小事情没什么好计较，没什么
有气无力的，
不是力还是有的，要吵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但是就觉得没什么好在乎的。最重要就是啥？最重要就是说你到底在乎什么？你在乎那一个杯子？你在乎那个碗？你在乎你的衣服什么吗？你在乎什么？
小朋友是因为打破东西常常被戳破，对，好无聊。
哦，因为每个人其实都会出一点小差错，每个人也会犯错，所以我们容许自己，容许别人有一些出差错的空间，对不对？好，那就回到我刚问大家的，你觉得到底有什么好在乎？你平常生活里面，你觉得你最在乎什么？那我们再从永恒的观点来看，你觉得你应该在乎什么？应该在乎什么？白阿姨要说啊，
在乎依靠上帝。
因为这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的。啊，我在我前几年51岁生日的时候，早上出去散步，然后我就在跟神说：“神啊，我希望我从今以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存到永恒的。”因为这几年身边有很多的长辈，然后也有一些亲朋好友，你看了人生就是这样子，哦，那你活在这世界上有什么好争的？你有什么好在乎的？对，当然我们每个人在世上有自己的责任，我们必须要能够，有的人像有些弟兄，你还要养家活口，你这些责任你是应该要尽，没有错。可是我们更要有永恒的眼光，所以我自己给自己有一个勉励，就是带不到天上的我不要，带不到天上什么东西带不到？生气带不到天上，担心带不到天上。什么可以带到天上？只有耶稣可以带到天上，爱可以带到天上。这些东西是我们要注意的，要注意怎么样让这些，让耶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大，让爱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哦，那些世上的东西，一点点小事情，没什么好争的。如果生了病，就祷告求主医治。你也可以去看医生，求医生来医治。哦，求主赐下好的医生来医治。都可以，但是我们的生命终身都在神的手中，而且最主要我们还有永恒的生命。这也顺便跟大家提到，因为在座有些长辈的，还有一些人也可能也身体也经历过了一些疾病，但是要知道就是说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最重要的是有一天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缺憾？有没有觉得说我们当初该爱的没有爱，我们该道歉的没道歉？哦，我们都很，现在是不管几岁的人，有些人一下蹦一个心脏病突然就走了，我想大家身边也看到很多40多岁的人都也有这样子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累积太多地上的东西，地上的东西包括地上的，我说包括也是物质的方面也是一样。哦，还有呢，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属地的那些带不到天上的，真的是要放下，不要去计较它。好，那我们第三，我们要来看，我们要将情绪导向 正，就第三种呢 EQ 能力就是要将情绪导向正途的能力。好，首先我们一个情绪来的可能哦，譬如说我们听到，假设说我们生病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反思的机会，就可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哦，那也可能调整一下我们平常的一些饮食习惯啊，哦，然后最重要也让我们能够问自己，我们对于永生是否真的很清楚，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将来最终要去哪里。哦，我想很多人对于死亡，对于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恐惧。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假设你碰到一些生病，不管是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那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把那个永生的确据哦，更实在的放在你的里面。哦，好。那还有呢，我们的情绪，所以，任何的东西来，就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情绪来，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思考的机会，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说是对我们有益的。好，譬如说我们知道自己生病啊的，我们也可以想说，哎，我们不要有一般人的反应，一般人的反应碰到一个病的话，都会想说。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个，为什么是我？哦，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反应就会说，哎呀，我好可怜哦，哦，然后呢就会害怕，说我可能要经过什么样的这个医疗，什么样的手术，哦，那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你要交托出去，因为是这样子，如果一个思想来，你不去处理的话，那个思想那种情绪就好像一个列车一样，火车。哦，刚开始呢只是一个火车头，可是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呢，它就变成一系列的东西了，就会影响到你。哦，所以在一个思想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譬如说在圣经上也有讲到很多的惧怕，像如果你碰到恐惧的时候，圣经也有很多的经文，像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里面有讲到说很多的灾害都不会来到。哦，那像诗篇27篇也有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我还惧谁？其实，所以平常我们就要把这些神的话存记在心，碰到你在特别艰难、人生低谷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会有力量，才不会碰到外面的风吹草动是小情形，或者是什么刮大风、下大雨了，来一个大台风，整个人就被吞吃掉了。哦，所以当一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环境来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看看我们的人生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们对于永生是否知道得很清楚。哦，所以呢，就是当这些环境、负面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把它给管理好，而且我们把它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哦，这样子呢，才是对我们有帮助的。而且就是我们譬如假设一个病临到了，那我们也可以祷告说，神，你的话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那么这件事情上我得什么益处，有什么是你要我学习的。哦，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注意力才不会一直放在那个负面的情绪上，而且会让那个情绪最后呢，那个情绪把我们吞吃掉。所以很重要的，平常的话我们可能好像日常生活过得好好的，你可能不一定有特别的问题，但是碰到一个大的考验来的时候，这时候就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我们的灵到底是否刚强，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够不够深。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将情绪导向正途的能力。第二点，情绪是否合神的心意。哦，我们的情绪，譬如说我们碰到亲人过世的时候，我们一般大家都很会悲伤，这些东西是很自然的。哦，但是呢我们是否要容让那些情绪一直的下去。哦，而是也是把这个情绪交出来，譬如难过的时候，哦，也可以说，哎，也可以说交给主，说主哦，谢谢你，你就换一个态度，就是用一个感恩的心情。而因为这样子，因为情绪，神容许我们有正常的情绪，碰到一些我们的亲人最爱的人过世的时候，哦，我们也是会难过，这是很人之常情。但是呢，我们不要让自己一直停留在那个情绪里面。哦， 所以我就是讲说我们的情绪是否合神心意，就也回到刚才我们神容许我们有生气的时候呢，但是不要含怒到日落。神也容许我们会有忧虑的时候，但是他要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哦，所以我们的情绪要合神的心意，最重要就是我们交出来，然后不让它扩大。哦，那我们能不能够很健康的面对情绪？面对情绪，我们除了讲到面对自己的情绪之外，我们也面对别人的情绪。譬如说，今天一个人情绪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碰到别人的情绪，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你怎么办？
安慰，
你好自为之。
包容
。哦，其实哦，有时候一些人他如果在气头上，或者是我有过一些朋友哦，也不是太好的朋友，反正呢，这个朋友现在在台湾，他碰到一些心里不高兴的事情，就会找我讲一顿，然后就噼里啪啦，跟我无关的事情哦，是他自己心情不好哦。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招架不住了，啊！讲完以后呢，但是后来我就发觉那个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灵，一个不好的灵在那边，啊，他就是心情不好，自己心情不好，然后一定要找一个人出一口气。那他觉得当然别人都不太愿意听他讲话了，所以就找我来讲一讲。我就发觉是有这样子的人，啊，那讲完呢，对我其实也没什么影响。可是如果是你身边的人，因为这个电话嘛隔得远的，但如果是你的身边的人，他的情绪来的时候你怎么办？
那叫充耳不闻吗？
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他讲的他的形容，他说你不要闻鸡起舞，不要闻鸡起舞，就是你不要听到鸡叫了，你身边的人叫一叫了，然后就啊跟着反应了，对不对？不管是假设一个人在很担心的时候，你就不要马上把他的担子变成你的担子，然后往自己身上扛，然后等到他没事的时候，然后你还在那边哎呀好累啊，他怎么办呢？或者一个人生气呢，然后呢他就骂骂你，然后找你出一口出出气，他的气呢消了一半了，结果变得你呢气得要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只要控制处理自己的情绪，我们也还要能够去学习怎么样面对别人的情绪。所以记得的不要闻鸡起舞，我觉得这个形容的蛮不错的，也就是说你不要因着别人有这样的反应你就跟着他反应，你里面应该要什么稳如泰山，以不变应万变。哦，因为有的人他的情绪只是一时的，那你就等他自己去处理好。我有过一些情形，有时候曾经有一个姐妹她有一点忧郁躁郁症，然后呢隔一阵就会打电话来跟我讲，我们这个台湾话叫有的没的，就是有的东西是无中生有的，是想象的一些，然后又很有情绪，然后又在骂谁，然后或者打电话说他叫我季兰，他说我心情很不好，你可不可以马上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刚好不在啊，哦，然后回到家了，听到打录机里面有这个留的话，然后呢哎，可能已经时候晚了，等到我第二天再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哦我没事了。可是你想，如果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家，我接了他的电话会什么呢？他会跟我讲一大堆啊，这某某人又怎么样对不起我啊，人家又怎么样对我不好啊什么，那我就必须做他的什么
倾听者。
可是你觉得这样倾听完了对他有没有帮助呢？不见得有帮助。 OK， 哦，所以当有一些人有情绪来的时候，你给他一点时间，你可以自己保持冷静，你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万一他是你身边的人，你躲不掉你怎么办呢？你可以里面好好的祷告主，你就是听了就是了，可能适时的安慰一两句，安慰有时候还不一定管用，搞不好他还觉得你不理解他，哦，你就放着摆了，好不好？所以就是你要去面对别人的，最主要是你要让耶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要让耶稣的爱在你里面掌管，你才不会去担一些不必要的别人的担子，也不会要成为别人的出气筒，哦，也不一定要所谓的同理去安慰他。同理安慰是有他的时候，有他的用途，但不是每个时候。假设说一个人好，假设说 假设是谁好，假设 Jasmine 好了，假设你今天受了一个委屈，然后你就跟，假设你在小组里面受了委屈，然后你就来跟我说，黄叔母，你看我小组的某某他都怎样对我啊，对我什么，他看不起我啊，他讲我怎样怎样啊，然后呢我又有同理心，我就说对哦，对啊，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对你呢，真的啊，你真的是好可怜，那个人很不应该。然后哪一天呢，他跟那个朋友又好了，然后他说，黄师母那时候讲你哦，说你真的很不应该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知道吗，这种事情也是会有的，对不对？而且就说他如果来跟我讲，他讲的是不是一面之词，对不对？你不必跟他起哄，只举例而已，不必起哄，不要去一边倒。我们在处理这个夫妻关系，或者是小组的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碰到很多弟兄跟弟兄好像比较不会哦，姐妹比较会，姐妹的情绪比较大，对不对？弟兄的情绪比较多往里面吞的，好，所以呢，就是我们有些东西就听听就算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啊，如果你觉得他那个是长期的问题，你可以为他祷告或者慢慢跟他谈。但是对于一时的那种发的东西，你不要去接他的情绪，你知道吗？碰到别人情绪来的时候，你自己里面祷告，自己站稳了，好不好？好，那我们第四个来看人际关系的能力。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相处其实需要非常多的沟通。好，那首先你要注意沟通。沟通的意思不是说把你的想法告诉别人，把你想要的让别人照着做，不是这样子。沟通的意思一定是双向的，双向的，你去了解别人的感受。当然所谓的同理心，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毛病，有时候我也会有，就别人话还没讲完，他的意思，整个的意思还没有讲出来，然后我们就把别人的话打断了，根本没有听完他的。沟通是需要时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要花时间的。所以当我们在跟人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际关系，不管是哪种人际关系，我们要听到他里面的声音。譬如有时候一个人在讲，譬如说像我处理比较多的夫妻问题，譬如太太在跟先生说，我今天做了一些事情，怎么好累。哎 ，Sanson 在这边 ，Sanson， 如果 Lina 跟你说，我今天怎么样，好累啊，怎么，那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反应？那我听到有的做丈夫的就会说，不要抱怨，不要抱怨。其实呢，这个时候他可能只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一点安慰，说哎呀，就你可能就一句话就说，哎呀，是的，你这样真的是很辛苦，你很不容易，用这个反应也还 OK 了，就是说你没有用一个指责的态度，用那种话去讲他，你只是站在一个了解。好，我还要讲一下，了解不等于认同，譬如说我刚刚讲的，假设说一个姐妹来跟我讲说这个小组人怎么对她，那你可以讲是的，你可能真的心情你可能讲你可能跟听听说，是的，你这样可能心情不好什么，但是你不要去附和她，对，你了解她不等于你认同她 ，OK？ 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发觉人与人之间，不管是在你跟你身边的人，或者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常常冲突的原因是什么？起冲突的原因是什么？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起冲突？
看法不一。
这个我从跟黄博士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刚开始就会有一个小问题，我是喜欢随手关灯，他会随手开灯。那后来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他也不是每次都那样子了，这种都是很小的事情。后来我就想说，好，那如果他忘了关灯，我就帮他关就是了嘛，我不必再去念他，一直唠唠唠唠说你为什么没关，你看你又忘了关。我们追根结底，我们在乎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乎什么？我在乎的是，难道我是认为说我是随手关灯，我比较省电，我的习惯比较好吗？也不是啊，这个也没什么嘛，对不对？个人的习惯，他忘了又怎么样？那我们如果追根结底，我们为了省一点电， 我们是什么？省一个月 几块钱的电费而已，对不对？那值得为这些小事情争吗？不需要。所以这又回到 我刚才讲的，我们到底在乎什么？我觉得我们常常在乎了太多生活的细节，而没有去在乎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爱。如果我们因为太在乎那些枝微末节的事情，以至于把爱给磨掉了，你觉得值不值得？不值得。可是这常常是我们的反应，我们常常就活在这样一个情形里面，哦，所以我们一定生活里面我们在乎的东西，那个顺序一定要调对，哦。还有，有时候我们会为了事情，觉得这个事情你对我错，我对你错，为了这个东西争，争到后来把爱也给磨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最在乎的是那个爱。如果为了只是为了一些看法做法的不同，以至于把爱磨掉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改变。譬如做父母的也会觉得孩子应该，你看你这个又没做，那个又没有做，应该要早点睡觉的，不应该一直玩手机的，讲了半天不听，关系也搞坏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适当的。当然做父母对于孩子是有你是应该要教他，应该管他，但是你没有办法管他一辈子，对不对？你可能也会为他担心，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担心化为祷告。如果你跟一个人讲一些话，讲了他不爱听，你就不用再讲下去，你跟他保持一个好的关系，那等到有一天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说不定愿意听了，或者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来找你帮忙，哦。所以记得，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只是想把自己认为好的、自己认为对的加在别人的身上，哦。情谊为什么很有共鸣？是不是常常有人把他认为好的要告诉你，哦。那同样的，我们就是要去体会别人的感受。当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不晓得情侣为什么今天这么有共鸣哈，有反应。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别人的有一些意见，别人认为好的，别人认为好的，我们也应该要接受。对，譬如有人跟我说啊，怎么说？哎，你好像最近越来越胖。我说哦，对啊，我是一直很胖，只是我们还没有行动啊。哦，那我最近就开始想说，嗯，是应该要有一点行动了，对。而不是因为觉得好吗？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很难减呐，啊，我就是很难减肥啊。还说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个性，所以我们也要，我们跟人的相处也必须，这是一个多方面的，哦。我也必须敞开心，来去接受身旁的人意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自己呢，我们也不用每次都把自己认为好的要加在别人的身上，希望别人去照着做，好不好？那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爱，要保持那个爱的关系，好。然后放下自己，不要坚持己见。坚持己见常常就是我自己认为好的，我认为好的我就想要给别人嘛，对不对？可是你给别人，譬如你爱喝咖啡，我不爱，对不对？那我就，你一直跟我说这咖啡有多好喝多好喝，我说不行，我喝了会胃痛，真的是有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有可能你认为好的东西不是他现在能够接受的，或许以后他会接受，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点到为止，不要强行的加在人家的身上，哦。好，那我们来看第五点，弹性能力。弹性，你觉得自己是很有弹性的人，请举手。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太有弹性的人，请举手。先生看不出来哦。我以前做事情是计划型的，想好事情就想好这个ABCD， 然后就是开始怎么做，什么时候做。我是计划型的呢，包括我这个十月初才刚刚从中国回来，然后感恩节的时候又要到欧洲去宣教了，然后我把那个我的行李有一部分的，譬如说一些什么乳液啊，那些什么洗脸的东西，我就把它哦不用再把它给拆开来了，就把它又放在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准备好感恩节出门的时候要带的一些什么冬天的什么围巾啊手套，我都已经全部把它已经找出来了。所以我是属于计划型，喜欢很早就把事情给做好的。那黄牧师跟我的个性刚好相反，他是属于非常有弹性的人， 然后呢是属于这种叫做最后一刻 last minute 个性的人，所以配得很好。不过行李都是我收的，不是他收的，他只负责收他的电脑啊、录音机啊，收这些东西。好，那但是呢，我们在生活里面必须有弹性。所谓的弹性，也就是什么呢？愿意放下自己，不按照自己的计划。哦，我自己从那个时候黄牧师来美国念神学院，这是神对付我的第一点，就是我很在乎的东西，别人不见得在乎。打个比方好了，我很在乎守时。哦，有一次呢，我们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妹约好了说要去露营，早上八点在教会集合。就到了7:50，我们那时候离教会开车要15分钟。到了七点五十，我的行李最后都还没有，还有一点点还没收完，我就气得要命。我跟黄牧师说，那是很年轻的时候了，那时候我就说不去了，不去了，都要迟到了。我很在乎那个时间。后来呢，我们是到了教会迟到了一点，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是第一家到的。哦，这类的事情啊，过去常常发生。我很在乎这个东西，可是别人不这么在乎。结果呢，是我把自己搞得很紧张，把旁边的人也搞得紧张。所以呢，就又回到我刚才讲，你到底在乎什么？有些我们在乎的东西是习惯，哦，因为我的父亲也是很准时的人，可能我们家庭的背景就比较是属于这种，哦，但是呢，要保持弹性。保持弹性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来讲，我们不只是跟人相处的弹性，而是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也就是说，神安排今天安排给我们，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我不必坚持我一定要如何，我不必坚持说我讲好8点钟我就是不能够差一秒，不必这样子。那别人万一迟到呢，那是他的事情。那他如果他是我的朋友，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如果你能够忍受这常常迟到朋友，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好，但我要讲就是说，你不要那么在乎自己认为说一定要如何，一定要如何，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有一天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可是神用的方式或者是时间不是如我们所想的，我们就很难跟神配合。好，所以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要学习保持弹性。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没有弹性的人，那么你可以求主来帮助你来调整。哦，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情绪，我们把它稍微来做个总结。就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能够察觉自己的情绪，而不要认为说那个东西是我的天性，或者认为说我就是这样子，我碰到事情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反应，而是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用神的标准来看，说我这样的情绪，第一个，我这样的情绪是不是健康的？我这样的情绪对我自己，对我的身边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如果你发觉是有害的，不是在神的爱里面，也使你失去了平安，那么这就表示你要改变的，你需要改变，而且你要找到它的根源，为什么是这样子？有可能的是你一直的习惯的反应，但是习惯是可以改的，习惯改变需要时间，但是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改变。哦，最怕的就是说你认为说好，我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我就是要这样下去，那你就没有让神工作的机会跟空间，好不好？所以当一个人如果说我就是这样子，这就表示其实归根结底这样就在说什么，神，我不愿意让你来做工在我这个部分。我讲的比较重，其实就是这样子。哦，而当我们说主啊，好，我愿意改变，我自己改不了，我可以祷告说，神，我求你来帮助我，哦，我做不到的部分我求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改变，而要给自己一点时间，也要有对自己有耐心，因为改变不是一下子的事情，但是当你有这个决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改变。哦，所以这个决心还有要靠神，这两点非常的重要。你意识到一个不好的东西，你就愿意改。哦，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不要让情绪来做我们的主，我们要让神的爱跟平安来做我们的主。哦，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灵应该是很安稳的，而不是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一点的风雨，然后就把我们人就打得不行了，就要倒了，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会有这样的状况，表示你的灵非常的弱小，你跟神的关系没有扣得好， 你如果是安稳在神的里面，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哦，还有呢，自己有情绪的时候，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或者你去散散步，转换一下环境都可以，不要发泄在你周围的人身上，不要觉得你身边的人就应该倒霉。有些人是这样子，在外面可能对别人都很好，然后呢有气就回家发，因为觉得是自己最身边的人，好像别人就应该容忍你，不是这样子的，好不好？情绪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处理。哦，好，那第三点呢，我们要将情绪导向正途，就是在这个即使一个负面的情绪来了，我们除了控制它之外，我们要来想这个情绪能够叫我学什么。哦，然后慢慢调整这个情绪，调成合神心意的情绪。还有呢，我们也要很健康的去学习面对别人的情绪。哦，我们可以理解但不是认同，然后有时候呢就是等别人情绪，让他自己的情绪过去。哦，好，那第四点我们讲到人际关系，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沟通，也就是放下自己，不坚持己见。而在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那个爱。哦，爱比事情的对错，比事情做得好做得不好要来得重要得多。所以不要为了那生活中的枝微末节以至于影响了爱的关系。哦，所以记得我们大家彼此勉励，我们要去在乎那个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爱。哦，其他的都会过去。哦，我们身边的人也不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如果常常为了一些小事情争吵，值不值得？
不值得。
不值得。哦，好，所以我们可以，如果在你的生活环境周围，有时候都会有些事情啊，闹得不开心啊，你不妨来到神的面前问说：“我到底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就像我讲的，就像我刚刚讲，我跟黄牧师那个开灯关灯的例子，那很小的事情，归根结底，一个月几块钱的电费，差别只在这里，没什么好说的。他忘记了，我就帮他，我就关了就是了，我不必去抱怨，我不必去唠唠叨叨说，你看你总是忘了关了，没有，他也不是常常这样，偶尔而已，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哦，好，所以我们要在乎那个真正当在乎的，对很多其他的东西要放下来。好，第五点我们讲到弹性的能力，就是说我们弹性的意思，也就是说能够不照我的意思。哦，不要坚持己见，而且呢能够改变，因为我们自己所定的方法还有我们自己所定的时间未必是最好的。哦，保持弹性，也就是如果有任何的需要，有任何的变化的时候，我也能够接受。其实从另外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讲，这也就是一个交托。因为我们人生中会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在我们的计划，不在我们的预期里面，那么我们是否信得过神？我们是否相信我们把生命交给主，主在掌管一切，即使有些看起来不太好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回过头来，我们都会发现原来神在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能处在当时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只会想说我们为什么会经过这些，可是我们看诗篇里面很清楚，像诗篇23篇大家都很熟的，哦，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行过，我走过去，不是说我的人生里面没有低谷。在诗篇84篇也讲过说，哦，讲到那些人他们要到锡安朝见神，可是他们怎么样，经过流泪谷，是经过，所以人生的低谷是一个必然。但是呢很感谢主，我们在低谷里面有主的陪伴，而且呢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那个低谷，因为在诗篇84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什么？他们经过流泪谷，然后从流泪谷之后出来以后是什么？是力上加力。好，哦，力上加力，因为流泪谷这些人生的低谷是生命中的一个历练。好，哦，那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用一个健康的、一个正确的、合神心意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哦，而不要停留在 老我，用一个自我，用一个属血气的方式去反应。其实这就是我们信主，我们做主的门徒一生的功课。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面对一个选择，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把生活的细节一切都交给神？我们愿不愿意让神的爱来掌管我们？还有我们到底最在乎什么？我们是否因为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因为一点小事情生气吵架了，你会发觉第一个爱没有了，你的平安没有了，然后耶稣也不见了，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你在那边气气一个人气得要命，然后你觉得这个时候你还觉得跟耶稣关系很靠近的？不可能的。哦，所以我们碰到这些负面的情绪来的时候，不断的放下，不断的放下。所以我们说真正的 EQ， 这是我的看法，真正所谓 EQ 的好啊，跟人的相处好，其实你就是不断的放下。放下的意思就是说你让神来管，让神的爱来掌管。好，所以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去在乎那真正重要的事，就是耶稣还有他的爱，其他生活中很多东西无所谓，放下来，看淡一点，好不好？在乎那个永恒的事情。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先爱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爱你，也能够学习爱人。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我们短暂的生命也会过去。主，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就好好的珍惜，珍惜你量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好好的去爱。主，我们曾经在乎很多的东西，主，但是求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那个真正宝贵的，也帮助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过去一直紧紧抓着，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放下来。主，当我们放下的时候，你自己的爱，你的生命就要更多的充满我们。主，你知道你的爱跟你的生命是我们所渴望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好像却够不着。主，求你就教我们，教我们怎么样走上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谢谢主，祝你保守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能够越来越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也是健康的，是快乐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